因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善在《善经》里面充满了对世人和善途的应许，我们如果能抓住这些应许，可经历，可知取，必能够受用无穷，不知错失许多恩典跟祝福。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欢迎收听《善的应许》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在上帝应许的话题跟你相会在空中了。我们今天来看的呢是做善恶女的应许，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。发借待他呢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善恶女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成为善的选民，但他们并不是善恶女，他们也不敢称善为父。然而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重生，有了善的善命，就成为善的儿女。这个也是善个信特之人的特权，可以做善的儿女。那么主耶稣这个应许是个普世的大众呢，只要有人肯诚心的相信，接受他进入内心，就不仅可以得救，而且可以成为善的儿女。今天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必须都能有把握的确定自己是善的儿女，并认识成为善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福气。善的儿女可以随时亲近善，享受父善的大爱，将来又能承受那不朽的在天上永存的基业。今天我们有责任传扬福音，告诉世人，让他们也能早日认识主，得着这善后的福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罪被洗净的应许，记载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别乱，你们的嘴虽像朱红，必别成雪白；虽红如大叶，必白如羊毛。这个经文虽然是善对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应许，但更多是对所有信主之人的应许。因为借着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，从此我们所有悔改、相信接受他做救主的人，原本所犯的罪，虽像朱红，甚至红如大叶，却因主宝血的洗净而变成雪白，且白如羊毛。我们要深信主宝血的功效，信主的应许。在这，当我们信主过后，我们也要继续呢，凭着信可支取善这个应许。每逢我们蒙善灵光照的时候，诚心向善认罪过后，都要深信主的宝血以洗净我们，使我们恢复洁白如雪，得以安然无惧呢来亲近善。很多时候你可能会问，这个应许就可以成义了吗？这个应许是记载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，善的义应许耶稣基督，交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要遵循律法才能被善成为义人，但到了新约时代，因得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，所有信他的人都被善称义，成为义人。这个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福气。 所以无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，当你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你就已经被洗净称义。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乃是义人了。因信称义是神对人的应许，所以你若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就已经得着神的应许，被神称义了。
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好遵守你的戒律，我要一心谨守。诗篇119:34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
每天我们都需要有清新的空气、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，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，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。欢迎收听灵敏日亮，贴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。
欢迎收听灵敏日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敏恩。今天我们要灵修的题目叫真爱无国界，真爱无国界。如果你手头有圣经，我邀请你翻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2:39-46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2:39-46。下面我就为你来诵读。耶稣出来照常往加拉沙去，门徒也跟着他。到了那个地方，就对他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于是离开他们，约有人一块石头那个夜跪下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去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的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哪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今天的灵修题目叫真爱无国界。在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事变，各地的西方宣教士都受到了攻击。在太原城，群众将西方宣教士困在一副民宅内，高喊要杀死他们。宣教士决定要突破重围，把握一线生机。他们借着手中的武器，好不容易逃离了险境。但宣教士顾姑娘却发现两个受伤的中学生没逃出来，他冒险救出了一个学生， 但回头再去救另外一个学生的时候，他却惨遭了杀害。同时在新庄的学校时已经安全逃出，并躲避在了乡间，还与他们的中国朋友何全奎结伴而行。但何全奎为这些学教士探查逃亡的路线时不幸被捕，最后因为拒绝透露这些学教士的行踪而殉道。无论是西方学教士顾姑娘，或是学教士的中国朋友何全奎，他们的生命都使我们看见一种超越文化和国籍的大爱，他们的牺牲让我们想起救助更大的慈爱和恩典。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被钉十字架，他在被抓之前迫切地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个杯撤了。”但最后他说：“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这节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22:42，为我们留下了勇气、爱和牺牲的榜样。他的死亡和复活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一同来祷告：主啊，愿世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以及因爱所带出的行动，愿这爱成为极美的见证，让世人看出我们在你里面合而为一，吸引他们来认识你。只有基督的爱能除去憎恨。
以上华节的灵修文章内容是由灵命日粮事工提供，获批使用。
善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呢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圣经约翰福音4:24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沙里无法站立，希望又靠远，其实我想恋人会恐惧，有了爱还怀疑，偶尔刮起风紧咬不定， 像小沙粒无法整理、yeah、希望有靠你。
其实我想别人会恐惧，有了爱很满意。
偶尔刮起风，偶尔刮起风，心摇不定、啊、
你给的爱总和我不成比例。不着边际从不会心
的世界，阿静心寻求神的话语，每一朝都接得起对圣经话语的默想，重新得力。欢迎收听每朝默想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来到了每朝默想的环节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呢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三十节。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三十节，这里留着给你慢慢的读一下。耶稣来到了拿撒勒，就是他扎堂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的说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那人得释放，瞎眼呢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呢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。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并吸气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：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必应用这俗语向我说，一三，你医治自己吧。我们听见你在加伯农所行的事， 一旦醒着你就要想里面。又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没得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冤闹呢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中有很多的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差遣往他们那一个去，只差遣往西段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点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呢，但其中除了叙利亚国的南蛮，没得一个得洁净呢。回塔林的人听见这话，都反起骂凶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早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又挨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的了。那么从这篇经文当中，耶稣开始以常人的身份活出下主对他的呼召。这个是他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的生命之甘。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他使命的开始。那么主耶稣是天父的儿子，但这并不是说他好像一个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造化者从天降下，他也是有家人、邻居、朋友，有自己的习惯习俗。那么耶稣并没拒绝自己的人性这个背景。那么在安息日，他就可到回他按照他的习惯，并没加什么特别呢，也没涉及到那样优质的青年牧养工作啊，或者是特别美丽的教会礼仪。耶稣只是保持得起参与当地信仰团体的一个习惯，不论多么寻常。那么假如通过这样的敬拜模式论到耶稣读经，就是他第一次向世人宣布他的身份。选择一段大家都熟悉又很喜欢的经文，他都是把自己置身于自己人们的传统当中，但是这一次当他诵读的时候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回塔里上的人也经常看到他。你们刚才听说过的这一段圣经今天应验了。很快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接着一个的产生，一个是称赞、喜悦或敬拜，众人都称赞他，但是随后他们就发生了改变。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话背后所隐藏的意思，或许有人开始想，所以现在我们站上也有一位先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先知，若约瑟的儿子，那么不久过后我们就会获得这位新的这个名人列荐的好处。但是耶稣从不以这种方式被他人所利用，他来赋予生命、自由，获得着个人圆满的实现，但他永不会成为达到个人利益或者是完成我们自己项目的一个手段。耶稣就提醒这些人，伟大的先知从来都是被自己的本乡人所不接纳，他们为外乡人进行了最令人深刻的拯救行为。这些人无法忍受他们所钦佩的人，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愤怒，试图将耶稣从悬崖上推下来。但是由于一个奇怪的悖论，耶稣被拒绝的事实再次表明他是来自下主。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伟大的先知也是被同一时代的人所拒绝呢。天父的话和基督的本身满足了人们的盼望与期待， 但是这番月妈誓血却以一种相当不符合人们期望的方式出现，期望被挟持了。那么与此同时又心烦意乱，之中感到不舒服，甚至感觉痛苦，有些人拒绝了他。那么耶稣面对这种拒绝不理解，他是从他们当中走过去，拒绝与敌意不能阻止他，正如随后发生呢，这将会变得更加的明了，甚至是死亡也无法阻止他。耶稣并没有拒绝他的肝或者是他的背景，而是找出了自己生命道路的出发点。那么我们自己呢？我们是否有想利用在基督里面的信仰为我们个人的计划而服务呢？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？如果发现耶稣颠覆了我们的期待，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他们，那个会是怎样的呢？那么我们自己之前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呢？
向那日出，勇敢张开翅膀飞出黑暗潮湿的迷雾，点亮你心中的蜡烛，闪破希望的温度，打开心窗，胸中悲伤，看见天堂国度。惩罚你的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化出我对你的祝福，碧海蓝天的地平线就是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谁都会有痛苦，熬过就结束，流不尽的泪珠让它干枯，人生